陆华道：“到屋里床上凑吧。”两人便一同来到陆华的床上。陆华躺在床上，沈飞就立刻骑了上去。沈飞把陆华的两条雪白的大腿掰开，搭在自己的肩膀上。陆华的肉臂自然地向上露出。沈飞把龟头抵在小臂口后，对陆华道：“
阿姨，我要凑进去了啊。”
一说完，沈飞急匆匆地一挺屁股，只听扑呲一声，那粗大的鸡巴便插入陆华的小臂里。陆华口里面低哼了一声。陆华觉得沈飞的鸡巴粗大得很，比起成年人一点也不小，紧紧地塞满了自己的阴道，抽耸起来，磨得自己快活无比。沈飞开始快速地抽送起来，把个陆华操得浑身乱抖，口中呼呼直喘，呻吟连声。陆华口里面叫道：“舒服呀，小飞的鸡巴可真粗呀，疼得阿姨逼里痒痒的，胀胀的，舒服极了。”“
阿姨的逼操起来也很舒服。”
沈飞也道。陆华用手支着身子，把屁股用力地往上抬，将肉逼和沈飞的鸡巴对得正正的，好让沈飞把鸡巴操进小逼的最深处。他的身子被沈飞操得一耸一耸的，嘴里哼哼唧唧的道：“使劲操，再使点劲，把鸡巴往阿姨的小逼深处捅进去，使劲，捅到我逼洞里去，快！”沈飞一边使劲地操着陆华的逼，一边笑道：“
阿姨，你好骚呀。”
不是我骚呀，是小飞，你太会操了。沈飞一听，更加快了抽插的速度，把个鸡巴飞也似的在陆华的逼里抽插着，陆华小逼里面的饮水已经不停地渗了出来。对于学生来说，放假是最开心的事了。今年暑假是第六中学高三一班的全体学生共56人，在班主任老师江小平的带领下，组织了一次全山夏令营活动。全山的风景真个迷人，有山有水，景色优美。到了晚上，学生们就住在帐篷里。第二天，老师江小平宣布学生们可以自由活动，但必须四五个人一组，下午3点之前必须回来。接着，同学们就开始组成自由伙伴。自然的，陆婷婷、沈月、宋小艺和赵健组成了一组。四人背上背包，带上必须的用品，就开始出发了。没多久，他们向北前行了2公里左右，来到了一条小瀑布前。瀑布从山上垂下，流入一个池塘。因为山不是很高，所以瀑布不是很急。池塘很浅，只有1米深，但是池塘里的水却非常的清澈。四人一见，心里特喜欢。宋小艺和赵健马上脱去身上的衣服，只穿一条短裤，迫不及待地跳进池塘洗起澡来。陆婷婷和沈月一见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宋小艺和赵健起哄地往陆婷婷和沈月身上泼水，弄得二人衣服也湿了一大片。这时宋小艺大叫道：“
嘿，你们快下来呀，这里洗澡太舒服了，快点快下来。”
赵健也起哄道：“
真的特舒服，反正你们的衣服也湿了，干脆一起下来洗个痛快吧。”
陆婷婷和沈月一商量，觉得也对，左右看看没人， 就脱掉衣服，剩下胸罩和内裤下了池塘。四人在水里嬉笑打闹，你摸我，我摸你，玩得痛快之极。突然，赵健大叫道：“
哎，你们看，瀑布里面好像有个洞呢。”
其他三人同时向瀑布看去。宋小一首先说道：“
哎，好像真的有山洞啊，我们过去看看。”
陆婷婷和沈月同时说道：“哎，你要小心点啊。”宋小一游到瀑布前停了下来，突然只见他身体一动，就没了身影。这下可把其他三人给急坏了，陆婷婷和沈月差点哭了出来。不过很快的，他们听到了宋小一的叫声，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。只听宋小一大叫道：“
哎，你们快点过来呀，这里有好东西给你们看。”
三人一听有好东西，就学着宋小一一样往瀑布前的山洞里游去。三人一进山洞，只见宋小一手里拿着一本书，坐在一张石凳子上仔细地观看着。游目望去，这个山洞除了所在的一间，往里面另外还有四间石室。这间石室里除了一张长石桌和四个石凳以外，还有一个锦盒放在石桌上。这时陆婷婷见宋小一还在看这本书，好奇心起，向宋小一走了过去。“小一，你在看什么书呀？”宋小一神秘的一笑：“
这本书是在这个锦盒里找到的。”
说着用手指了一下放在石桌上的锦盒，继续道：“
快点过来一起看。”
三人走到宋小一身旁，只见这本绸缎制成的书上画满了各式各样男女裸体交媾的图像，每幅图的旁边还注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。沈月忍不住问道：“
哎呀，这什么书呀？”
宋小一将书翻到第一页：“
这本书叫《欢喜真经》。”“
什么欢喜真经啊，我看叫草逼真经才对呢。”
陆婷婷打趣地说道，说完自己哈哈大笑，其他三个人也跟着笑了起来。赵健问道：“
哎，你有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来？”
宋小一哈哈一笑：“
哼，这本书里写的都是教人怎么草逼，却不伤身体，又可以增加功力。你瞧，这一段说，练此神功，男者阴茎可达八九寸，粗如五龄小儿之臂，依次可育五女。女者阴门收缩，后庭润滑，双臂一水，依次可育四男。双者功力俱增，延年益寿，其乐无穷呢。”
三人听得两眼发直，脸带淫笑，跃跃欲试，心里都想着练成此功后如何如何。陆婷婷首先按耐不住，对大家道：“
哎，那我们赶快练吧。”
说完引来大家一阵哄笑。宋小一道：“
婷婷这么着急，不是为了练功，而是想操逼了吧？”
说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。陆婷婷不服气：“
哼，坏小一，等会儿不让你操，我只让赵健操我的逼。”
宋小一嬉笑道：“
你不让我操你的骚逼，那我就操你的屁眼儿。你没看书上说吗？小逼和屁眼都要练吗？你有两个洞，而赵健却只有一根鸡吧，怎么都不够插呀，何况还有月月给我操呢。”
说完四人又是一阵打闹嬉笑。宋小一无疑是四人中的首领，发话道：“
好了，不要再闹了，里面还有四间石室， 我们进去看一看再说。赵健，你先到山洞外面去把衣服和行李拿进来。
一会儿，赵健就拿着四人的衣服和背包进入山洞。宋小义见赵健回来了，
放下，跟我走。
说完，带头往里面走去。其他三人也跟在宋小义的身后，陆续走了进去。四人走入第一间石室，这间石室最小，里面只有几个石盆和石桶，想必是装水用的。地上开了一个一尺宽、两尺长的石槽，一端通向屋外。这里应该是一间厕所。第二间石室是厨房，比第一间稍微大一点，里面放满了一些炊具和发霉的粮食。第三间石室是一间卧室，里面除了一张大大的石床外，就只有一个石质的书架，书架上放着几本被蛀虫蛀得不像样的书，其他的一无所有。四人走到第四间石室里面，只见石室中央放着一架炼丹炉，由此可见这里是一间丹房，丹炉里没有火焰，可见此间主人早已离去。石室边上还有一张石桌和一个蒲团，石桌上放着一个与外间石室一样的锦盒。四人走到石桌旁，打开锦盒一看，里面放着一个小瓷瓶和一块白色绸缎布料。宋小义拿起那块布料摊开放在石桌上，四人一起看了起来。只见布料上面写道：入我石室，当属有缘，赠汝秘籍，传我神功，令此灵丹可增功力，神功一成，笑傲江湖，欢喜真君。四人看完欢喜真君的留言，被今天所碰到的事搞得稀里糊涂，莫名其妙，开始猜测着这个欢喜真君到底是个什么人。看着里面到处的积满灰尘，应该是很久远的事了。难道这么久都没有人来过，而他们却这么巧来到了这里？一个个疑问围绕着四个人。最后，宋小义抓了抓头发。
好了，我们不要去管这个欢喜真君了。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练那本操逼真经啊，不，欢喜真经，还有要不要吃那欢喜真君留下来的灵丹，你们说说看吧。
接着，四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了讨论，最后一致决定先练练欢喜真经，看看有没有效果，再决定吃不吃那灵丹。四人回到外面那间石室，坐在地上围了个圈。宋小义拿着欢喜真经和三人一起研究。打开第一页，上面没有图像，写着：无内功根基者，必先服灵丹，方可练习神功，否则将力竭精尽人亡，切记切记。宋小一看完后丧气的道：
看来我们要练这本操逼的欢喜真经，必须得先吃那灵药。
那我们吃不吃呢？沈月问道。
吃，我先吃，你们看我吃了如果没事儿，你们再吃。
说完拿出放灵丹的那个小瓷瓶，打开塞子，将灵丹倒在手中，一看一共是八粒，每粒画眉般大小。宋小义给每人分了两粒，将分给自己的两粒灵丹放入嘴里吃了下去。六只眼睛静静地看着宋小义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三人见宋小义没有半点不对，也将灵丹吃了下去。宋小义见三人也吃了灵丹，就对他们说道：
好，现在我们都已经吃了灵丹，开始练功吧。
说着将欢喜真经翻到第二页，从第二页到第八页上，画面上都是一张张男女裸体交媾的图像，有的是女人躺在下面，双腿屈起，男人压在女人上，将鸡巴插入女人的肉壁之中，有的是女人跪在地上，男人跪在女人的屁股后面插入，有的是女人坐在男人身上套弄，形形色色，一共70几种性交姿势。在图像边上写满了一些练功的口诀和诀窍，四人研究了半晌，开始练功，进行实际演练。四人将身上的短裤和胸罩脱掉后，由陆婷婷和赵健一组，宋小艺和沈月一组。陆婷婷和沈月躺在地上，双腿屈起，赵健和宋小艺趴在二人身上。四人心里默念练功口诀。这时，赵健和宋小艺的鸡巴已经坚硬如铁，突然分别将他们的鸡巴插入了陆婷婷和沈月的肉壁里面。陆婷婷和沈月被这突如其来的鸡巴插得一声惨叫，
你要操死我吗？快要痛死了。
宋小艺说道，
是欢喜真经上说要突入其壁的，难道你忘了吗？记住练功口诀，现在我们可以继续了吗？
沈月皱着眉头说道，
小艺啊，那你开始操我吧，不过你要先慢一点，轻一点好吗？
宋小艺哈哈一笑，
没问题，月月接招。
说完，鸡巴开始在沈月的肉壁里抽插起来，不到50来下，沈月的肉壁里已经饮水四溢，嘴里不停地大声呻吟。
小艺，好舒服呀，好舒服，小艺哥，你插得好深呀，用力，用力操，用力操我的小骚逼，操死我了。亲哥哥，你真会操逼，操得太好了。
这时赵健已经和陆婷婷换了一个姿势，由陆婷婷弯着腰，双手扶着石床，赵健站在她后面抽插，只把陆婷婷操得饮水直流，大声吟叫。
赵健哥哥，赵健哥哥，亲哥哥，你的鸡巴操死我了，好舒服，好过瘾呢。
宋小艺一听两人的吟叫，哈哈笑道，
哼，你们两个骚货，骚逼一挨操就只知道发浪吟叫，快点按照练功的口诀去做，否则你们待会儿小心顶不住。
陆婷婷和沈月听宋小艺这么一说，马上运起练功口诀，迎合二人的猛烈抽插。就在这时，宋小艺突然感到小腹一阵狂热，接着热气向全身游走。宋小艺这时不敢怠慢，对沈月的抽插越来越猛，很快热气游走全身后又向小腹聚集。宋小艺只感到小腹越来越热，接着热气突然向他的鸡巴冲去，只觉得越来越胀，只听沈月大声惨叫，
烫死我了。
霎时
感到肉壁里一阵剧烈火辣的疼痛，就像火烧一般，淫欲全消，急忙推开宋小艺往一边躲去。这时赵倩和陆婷婷也停了下来，向沈月问道：
月月，怎么回事啊？
只见沈月双手捂着肉壁，两眼盯着宋小艺的鸡巴直发呆。赵健和陆婷婷见状也向宋小艺看去，只见宋小艺的鸡巴长有八九寸，粗得像五六岁小孩子的手臂，龟头胀得像鸭蛋那么大，通红通红的，整条鸡巴还冒着热气。赵健惊道：
小艺，你的鸡巴怎么了？
宋小艺向自己的鸡巴一看，想了一想，便哈哈大笑：
哼，刚才我全身发热，我猜是灵丹药力发作，果然不错，看来我已经练成了欢喜真经上的神功了。
说完哈哈大笑起来。三人一听均想：对呀，他的鸡巴果然跟欢喜真经上说的一样大，看来这欢喜真经确实是一门神功，便道：那我们继续练吧。宋小艺想了想，对三人道：
月月刚才被我的鸡巴烫了一下，我怕他会受不了，这样吧，赵健，你和月月操，由我来和婷婷操，你们说呢？
沈月首先表示赞成，赵健一想也赞成了，剩下陆婷婷看着宋小艺那胀得又长又粗的鸡巴，不愿意也不成。赵健和沈月在一旁很快操了起来。这会儿沈月的整个上身都是趴在石桌上，双腿岔开，赵健从后面不急不缓地抽插着。而陆婷婷见宋小艺的鸡巴那么大，怕他操疼自己，非要宋小艺躺在地上，由他主动在上面套弄才肯和他操。宋小艺没有办法，只好躺在地上。陆婷婷跨到宋小艺的身上，将屁股坐在他的鸡巴上，用右手摸了摸宋小艺的鸡巴，往自己的肉壁中插去。因为宋小艺的龟头太大，弄了半天也没插进去，只好用左手掰开自己的阴唇，右手抓着鸡巴在小臂口来回的磨蹭。没多久，陆婷婷的小臂里又麻又痒，阴水泛滥，右手把鸡巴往小臂里用力一插，扑的一声，终于把龟头给插了进去。